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再一次看到包伯母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主，荣耀归给主。一个身患重病、身患绝症的人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我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特别为教会前行的方向来祷告。我看到神的恩手，我看到神在我们中间兴起很多的事情，包伯母是其中的一个。多少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病重的人，我们似乎是带去安慰，但是神兴起的见证就像一个软弱的肢体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圣经上说神兴起的见证能够像云彩一样在我们的周边，问题是我们看见了没有。神今天因着信心让我们的身体得医治，神因着我们的信心让他的救恩毫无阻拦的进到了我们的生命中，不是我们做什么，乃是我们信神早已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所以在圣经中说，在耶稣基督里凡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阿们。今天是今年除了上周双语崇拜之外的第一堂的信息。我们磐石教会出来职堂四年了，在一些关键的时候我常常看到上帝的手，我知道这是神为了他自己的名在引导我们磐石教会走义路。刚才我们唱的最后一条歌我相信，其中有一句话是说，你在我生作为可畏，我一生都敬畏你。因为我们的上帝坐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是令人可畏的，所以我敬畏他。今天不是我们这一群人自己想做什么我们走到了一起，而是要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可畏。因为我们敬畏他，所以我们也愿意顺服他。记得07年的8月，在我们职堂出来的前夕，我与 ACC 出来的这一群同工有一次的培训。那一天我给大家传讲的信息是荣耀的王要进来，圣灵非常清楚，我跟大家不认识，但是圣灵给我里面的提醒是说，我们这一群人出来职堂拓荒的人，如果我们自己的里面首先不让耶稣来做王，让耶稣来建造，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出到奥斯汀的西北去得地为业，建造上帝的殿。我应用的经文是众臣们抬起头来，荣耀的君王要进来。那是一篇悔改的信息，那一天的信息砸人的心，有人就起来悔改了。荣耀的君王进到人的里面，这是职堂拓荒的开始，这也是我们将要建造一座有形和无形殿堂的实际。过了一个月，在07年的9月9号，那是我们磐石教会正式开始主日崇拜的第一天，神给我的一篇信息是永远的纪念。圣灵提醒我们将要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当年神告诉约书亚，踏进江南那不是踏进迦南那不是摩西走的路，那是一条新路，是一条必须跟随着约柜前行的路。那一天我辅导大家把生命的钥匙交给主，好像当我们一个一个踏进约旦河的时候，从约旦河的河底拿起一块石头，记得我们是人人都要拿起一块约旦河底下的石头，带着它来到对岸垒起来，作为一个永远的纪念，以便告诉世人耶和华为我们下河走干地成就了大事。我告诉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正在经历和承受一个难得的福分，大家都要珍惜。你一生可能再也轮不到第二次的职堂拓荒，所以我告诉大家，在奥斯汀的西北职堂拓荒建立华人的教会是上帝给我们磐石教会的托付。我们若不起来领受，神在他的时间里会兴起别人和别的教会去得这个福分。今年2012年开始的时候，我同样的求问神，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你要我传讲怎样的信息。一段时间每一次的求问，每一次的祷告，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我再一次看到上帝的手，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神知道我们今天里面的光景，盼望今天的信息作为新年的开始， 不只是一个提醒，更是一个激励，不是一个负面的用词，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而是要重拾积极的 从始起初的爱心。我先讲三个统计的数字给大家听。第一个数字是，四年了，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的人数从几近30到了几近20，到如今近10个人。那一天跨年的祷告会，许位姐妹在说我们教会成人大约70人，祷告会人数10人的比例已经算是高的了，因为他的同学在达拉斯建神学就这么告诉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北美的属灵的光景羞愧，更要为我们自己这几年的退步羞愧。祷告不起来，教会就起不来。我们大家若不能同心祷告，彼此的灵里一定是陌生的。我们每个周五聚会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当我们大家碰面的时候，前面有一堵墙，一个礼拜不见面，我们是陌生的。如果我们这群同工不好好的起来奉神的名义祷告，我们一定是陌生的。如果彼此大家邻里陌生，就无法同心去为主得地为业。感谢神，神兴起见证，这次福文化牧师在我们中间，他是美国人，今天他也坐在我们中间，但是我觉得他比我们中国人还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这是周三的祷告会，我特别邀请他来分享神在中国教会的作为，结果他就讲了美国教会和中国教会4个大的区别，其中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祷告。他说他所在的那个美国大教会已经不再有祷告会了，在教会的整个的形式力上没有祷告会了，因为大家也不怎么相信祷告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些平常的事情我们自己就能搞定了。周三的晚上，我们大家顺服圣灵的带领，都一个一个跪下来祷告，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出生地，为今天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我想那一天大家心里的感受实在有一点不一样。这是第一个数字。第二个数字是我们教会受洗的人数，4年来我们有55个人受洗，第一年是27个，第二年是15个，第三年是10个，第四年是3个。我们不能不看到教会传福音的热情正在急速的消退。我们要记得，其实我们出来职堂拓荒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了得到更多的灵魂。所谓当年3年3乘300人，如果离开了对1000个灵魂的负担，我们出来职堂就失去了意义。我记得柯明弟兄曾经供给大家一个美国教会一般他们在初建之时的得人的比例，1到4年职堂的教会，1年里面2个人会得1个人，4到7年的教会是7个人得1个人，10年以上的教会是85个人才得1个人。我们今天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的教会在一个怎样的水平上？我们的教会需要属灵的出路。感谢主，在第3年结束的时候，我们教会将意向调整为做主门徒祝福社区，但盼望这不是一句口号，我们真的要找到属灵的出路。第三个数字，过去的4年，每年进到我们教会每半年的平均人数是 41.6 个人，但是最近的半年2001年的5月到11月下降到只有7个人，半年来到我们教会包括探访的人只有7个。这几年我们教会总有人担心我们磐石教会未来要去职堂拓荒的西北，那里没有鱼。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即便寄居在鱼塘里，我们这个地方是鱼塘，我们所在的地方整个 Civico 整个行政区号是奥斯汀华人最集中的社区，2年多了我们并没有在鱼塘里捞到什么鱼。神今天正借着这些数字在对我们教会说话，在对我们的心说话，不要再失去起初的爱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起来悔改，从我牧师开始，我们要为我们自己里面的自满、自义、自以为是悔改。神非常的幽默，我们磐石教会原是为了奥斯汀的西北 Round Rock、Cedar Park、李安的3个城市出来的，可是4年了，当我们今天的脚步还蜗居在东南，就连620的北面都还没跨过去的时候， 这几个月神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别的东西，也让我们参与一些别的东西，那就是在奥斯汀的北面，离我们教会差不多40多迈的一个小镇叫 Cobb's Cove， 正在兴起火热的福音的工作。我在圣诞节那一天的信息中已经告诉了大家， Cobb's Cove 这个小镇只有3万人，华人中有只有30人，华人是整个比例的千分之一。他们的小镇现在一共只有6个华人基督徒。感谢神，当他们愿意打开家门，其中是一家四川餐馆，这个老板是基督徒，当愿意打开他的餐馆大门传福音的时候，第一天他们的聚会就来了56个人，就连他们周围的小镇的人知道这里有聚会都闻讯赶来了。今天早晨我到他们去第二次的布道，来了45个人，因为圣诞那天有些餐馆是停业的，所以有人来，今天做餐馆的人没有来，但是来了蛮多的拜拜的人。感谢主，神要让他们得着听到福音。我请大家思想一个数字，12月18号那里有8个基督徒同心祷告，他们里面有5个，我和梅影去了，那边 Bilton 教会来也来一个同工，外去的3个加上5个同心合意为着接下来的聚会祷告。12月25号圣诞的那天来了56个人，我算了一算差不多是10倍。我一听到是10倍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圣经也是这么说的，圣经在撒迦利亚书曾经这样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的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着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10个人拉着一个人得10个人，10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能同心合意好好为西北三城祷告，神明天量给我们怎么仅仅只是300人呢？应该至少是200-300才对。 Cobb's Cove 的同工他们已经在问我了，张牧师今天还在问我，以后我们这边有人受洗怎么办？当然到我们教会来。今天他们的负责同工定在跟我讲说，这个老板在跟我讲说，我有一天要去买一辆15人的van，因为现在每个月只有一次的聚会，他们如果要聚会没有地方去，我要把他们拉到你们教会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感触。今天神硬是把祝福赐给我们磐石教会，我们有这个勇气来承受吗？有一天那里的聚会要你去帮助带领他们查经，现在标准的教会是2次，我已经答应他们去布一次道，也去带他们一次查经。如果有一天要你去带他们查经，要你去分享耶稣在你生命中的见证，你里面会激动吗？他们有几个同工，为了希望我们能去帮助他们建立团契，在11月和12月2个月里来到我们聚会中3次。他们说他们离我们根本就不远，如果说183到我们这边根本不用1个小时，如果是说你们有一天的聚会是在里安的那个方向的话，40分钟就到了。所以当我为 Cobb's Cove 这个福音团契祷告的时候，灵里很清楚知道神今天是要借着他们传福音的热情来激愤我们，就好像当年神兴起外邦人的基督徒要激愤以色列人的百姓一样。我们再来思想，在我们和 Cobb's Cove 40英里之间，其实周围这样的小镇小趟还有许多，那里应该还有不少被遗忘的华人。如果我们把他们中间一个个小镇都串起来，串一条红线的话，那么一个磐石教会根本就做不过来，那是我们或许需要值第二个或者第三个磐石教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你应该多少的明白为什么神在新年开始的时候要让我里面有感动要来讲这一篇的信息。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应用经文，请大家把圣经翻开，翻到启示录，我们要从2章1节读到2章7节。今天的应用经文在圣经的最后一篇，我们要从2章1节读到2章7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7个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你吃。好，我先会就这段经文做一些背景上字面上的解释。启示录有七封的书信，是主耶稣亲自指示他的使徒约翰提笔写给小亚细亚地区的七个教会的。我们前段时间刚查过启示录，有一点我们要清楚，新约其他的书信也是神的启示，是圣灵感动使徒们写成的，但只有这里启示录的这七封书信乃是我们的主耶稣直接吩咐使徒约翰写的。虽然这七个教会不只是当时小亚细亚地方的七个具体的教会，这七个教会也是整个教会历史时期的教会的代表。耶稣的这七封信既是描写同一个时代里的不同的七个教会的光景，耶稣也是在讲说同一个教会当中的七种不同的信徒。有的解经家说，这七个教会代表着教会历史上2000年以来的七个不同的时期，但至少圣经没有这样明确的启示我们可以用这七个教会来划分七个时代。我还想告诉弟兄姐妹，多少的时候我们想到教会的真理，我们第一就会想到保罗的书信和新约其他的书卷，但是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元帅，亲自借着这七个地方教会对整个教会所发出的历史性的尖锐而又全面的启示，却往往被人莫名其妙的忽略了。这种忽略使得当今的教会无法遵循神全备的旨意。盼望新年的开始，我们能够因着圣灵的引导，并结合当今的教会，也包括我们自己教会的实际，从以弗所教会开始，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来分享耶稣给七个教会的信。我为这七篇将要成立的信息起了一个题目，叫耶稣论教会。我在想，为什么耶稣当时会对这七个教会发信呢？其实在小亚细亚还有其他有名的大教会，比如说圣经提到的哥罗西教会也在小亚细亚地区，但是耶稣没有提及。这说明耶稣对这个七个教会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就好像他精心挑选选择十二个门徒一样。同样我们看到耶稣对每一个教会都讲过一句同样的话，讲了七遍，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讲一遍，那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怎么样都要听。可见耶稣写给每一个教会的话也是包括现今为止所有的众教会所说的话，他是元帅。这就像保罗的书信，虽然他是向个别的教会说的，但同时也是向众教会说的。所以圣灵今天也一样会借着耶稣当年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对我们的磐石教会说话。我们在新约的圣经中看到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使徒行传18章到20章这四章里面讲到保罗曾在以弗所传道三年之久。我们看到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告别的时候的感人的情景，他们一同跪下来祷告，彼此抱头痛哭，依依不舍。可见以弗所的信徒与保罗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除了保罗以外，还有提摩太、亚波罗、亚居拉、百基拉，他们都曾是以弗所教会服侍过。所以以弗所教会可以说是一个受过很好的属灵栽培的教会。我们在使徒行传中也看到以弗所教会 在初创的时候就有美好的见证，爱心的见证。他们一方面要面对罗马政权的逼迫，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希腊的理性和世俗文化的冲击，再加上激烈的属灵征战。使徒行传在十九章中讲到他们初信之时他们的爱心，他说那些平时行邪术的，福音传到那些平时行邪术的，竟然有许多的人起来感动，将他们那些偶像的书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一算书的价钱，一共合多少？50,000银两。不知道有多少偶像的书，他们因为感动信了耶稣都拿出来焚烧。圣经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多年之后，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书信中仍然这样说道，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跟主耶稣有非常好的关系，他们跟从主耶稣又彼此相爱，亲爱众圣徒。他说保罗说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所以我们也看到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他说我也知道你们以弗所教会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假的来。耶稣说你们也能忍耐，曾为了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耶稣还说你们还有一件值得可取的事，就是你们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从保罗服侍以弗所教会，开拓以弗所教会，到启示录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差不多相隔40多年的时间里面，换句话说这个教会忠心服侍主超过了40年。我们接着看到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在2章4节这么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在这句话里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的短处，看到以弗所教会的错处，只不过只有一件，但我们的耶稣并没有放过。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呢？就是向着主存的纯洁的单一的这样的心，就好像我们初信的时候那种得了新生命的喜悦的感恩。我在使徒行传上看到吕底亚，这是欧洲第一个信主的，他是一个商人，卖紫色布丁。他信主以后心里就感动，他就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都受了洗，于是就求保罗和他的同工讲了这句话，非常的感动。你可以看他们里面心是何等的纯意和单纯清洁。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你们如果以为我是真信主的，你们就到我家来，请你们在我家里住。那时的使徒常常受逼迫，可能居无丁所，他们没有什么供应，但是这位卖紫色布丁的商人信主以后，如果你们真是觉得我信主的，快住到我家来。于是他是勉强，保罗说勉强我们留在他家。我想起了自己信主几个月以后我就奉献了，记得蒙召的那一天，我兴奋到不能自己，我逢人就说我奉献了，我奉献了，我要去读神学了。别人听了我这个话好像有点不好意思，特别是那些老基督徒都常常会说一声哦呦，在后的要在前。我也不知道他们当初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才知道可能我实在是太激动了。不久有一天我的牧师他在讲道，我们那时候教会每一次讲道都会有录像，然后录成磁盘带子，大家要看的话还可以，没有来的人还可以看，总会一到时然后把旧的擦掉。那一天正好轮到我在二楼摄像，不知道什么道理，我的牧师突然那天讲到有一个感动，他说现在很多的聪明人都被大公司要去了，但是神的工厂上缺少人，今天谁有能够像以赛亚一样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有这样感动的弟兄姐妹你举手。哇，我想这不是对我说吗？我不是几个月前刚刚奉献自己吗？所以我就在了二楼，因为我们的是一个老的教会，非常漂亮的，二楼就是一个斜面，然后我在上面拍，我举着手举着老高，但是牧师的眼睛绝对不会往上看的，他往上吗？往下看的。牧师我在这里，但是牧师没有看到。信息结束了我去找牧师，我心里很伤心，牧师你复召的时候我在上面举手你没有看到。
牧师说耶稣看到了，知道。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哭起来了。我想到这一切，我就知道当年信主蒙召的时候那个心是何等的单纯。我也看到那一天，记得四年前我们出来职堂被差遣的那一天， ACC， 我们在 ACC 每个人都拿了一支蜡烛，点燃的蜡烛，好像承受那属灵的传承。我们点着那个蜡烛代表我们的心，代表一个属灵的传承，我们要到西北去开拓。我从大家的笑脸上看到这起初的爱主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爱主的心是非常单纯的，其间没有什么意图，也没有什么掺杂，这叫做起初的爱心。这种对主的爱心是我们在初信之时，在蒙召之时都有过的，我们并不会陌生。亲爱的弟兄姐妹，问题是时过境迁，问题是物换星移，今天我们还有没有当年信主时候的感动呢？还有没有当年蒙召时的热情呢？今天当我们在与人讲说过去得救的经历的时候，今天当我们与人分享蒙主呼召被差遣的日子，我们是摇头苦笑呢，我们还是如数家珍，喜乐依旧？我们看到主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把起初对主的爱心离弃了。耶稣的话非常的重，耶稣说这是罪孽，耶稣呼召他们起来悔改，不然就要把教会的灯台，这位掌管教会灯台的主要把教会的灯台挪去。有人会觉得主耶稣是不是太过严厉的？不是的，因为单一纯洁的爱心是根基性的，人若失去了对主起初的那种爱心，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接着变味了。我和梅影认识一位小女孩，那个时候恋爱，他们已经订婚了，恋爱已经好多年了，五六年七八年了。我们就常问她，嘿凯瑟琳，你怎么还不结婚呢？因为很熟，她跟我们也讲真话，她说牧师，我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没有爱的感觉，只是出于一个好像彼此碰面。我觉得他们的男朋友，这个 未婚夫也都是很好的，这组里的那蛮好的，为什么都不是那个，甚至相貌还很漂亮的。2007年我们来这边了，去年我们知道他，听到消息他已经嫁给了别人。其实我们在属灵上与属耶稣的爱也是一样的，当一个基督徒不再喜欢祷告，不再愿意读经，不再盼望聚会，不再甘心奉献，不再乐意侍奉，不再为上帝的话和属灵的事物激动的时候，他差不多就是已经失去了起初爱心的老基督徒了。我这里的老不是年老的老，而是老油条的老。老油条，举例说今年的1月1号是主日，敬拜的时间已经过了好几分钟了，我看到做主席的弟兄站在台上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有一半的人还没有到聚会。我知道聚会迟到，崇拜迟到，这是北美教会世俗化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记得11月份的那一天，我的美国朋友马太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是的，我到他们教会去，敬拜开始了，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到。但是我想说，聚会迟到至少对于你我个人来说，可能就是失去对主起初爱心的一个表证。我绝不会相信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与你心上人约会的时候，你会这样拖拖拉拉，总是迟到三五分钟吗？除非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再 care 彼此的关系，不再怕对方说你已经渐渐变心了。耶稣，我唯一的热情，那是我们圣诞聚会的主题。我们教会就是为着耶稣而出来职场拓荒的。这四年统计，我们有36个人，也就是一半的人作为新人在四年里面加入了我们的教会。这些新来的弟兄姐妹或许并不清楚我们教会原来是要为着奥斯汀的西北职场拓荒的意向而建立的，所以在这里我要对36个从来还不太知道我们意向的新朋友讲说一件往事。记得2008年，我们是2007年开始出来聚会的，2008年的时候，当我们刚刚把外来建堂的地因着贷款我们买下来的时候， 有一位弟兄离开了我们的教会，他在自己原来的教会中是做过执事，到了我们职堂拓荒的新教会来作为一个小组的同工。那一天我去探访他的家，我问他怎么最近一直没有看到你，他对我说的非常的直白，他说牧师啊，我本来就因为觉得教会就在家门口我就来了，现在你们想不到刚刚来到家门口又买了一块地在那边，语气长痛不如短痛，所以我就离开了。我为他难过，这是一个落跑的新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是关乎我们起初爱心的。有一天当我们要往西北去主日崇拜，你会为着每个礼拜离这边多开5英里的路，不像今天这样舒服的在你家门口聚会，而离开爱你的弟兄姐妹吗？而离开爱你的磐石教会吗？说真的，我们的长子同工为此已经担心了好几年了，我们就怕原来买的那块地稍微远了一点会把人给吓跑。但是为这一次的信息我祷告了一个月，我祷告非常清楚，我要把这件事说明了，为了让磐石教会在未来的几年前行的路上少一点的阻力。我相信当我们磐石教会人人都起来重拾那起初爱心的时候，神一定会让我们看到他的大作为，他的大手笔。阿们，弟兄姐妹要凭信心说我们阿们。我相信上帝已经在4年在我们教会成就这么大的事情，神还要继续成就。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神借着包部门对我们说话，借着服务对我们说话，借着 Cops Club 的这个聚会弟兄姐妹对我们说话。我们继续要来看耶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在2章4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们，就是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可以来问一个问题，谁会看到以弗所教会失去起初的爱心呢？从外表来看，以弗所教会这和40年前一样，他们一样的在服侍主，一样的劳碌，也一样的有许多的属灵的恩赐，但在他们的里面那个看不见的部分主耶稣却看到了。以弗所教会失去了一个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他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初创之时爱主爱人，忍耐劳碌，完全为主，没有一点是为自己的，但渐渐他们生命中就发生了变化，爱自己多于爱主，爱世界多于爱耶稣，看人的需要和脸面多于看神的旨意，看环境的难处多于看神的荣耀。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或许真的就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失去了原来他们对主纯一清洁的心。有一位弟兄自认为爱主是100分，结果天使就把他百分爱主的心放在上帝的天平上称了一称，显示出来的数字是这样的，50分爱自己，30分爱金钱，18分爱妻子，只剩下2分爱神。今天求神让我们真实的来爱他，而不是自以为爱他。我们来这边4年了，那一天我跟我太太师母我们一起回顾这十几年来我们侍奉的日子。十几年前我们刚出来侍奉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是初生之犊，什么都不顾，什么也不怕。如果你看过我写过的那本小书《心里揣着一团火》，你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10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的光景如何呢？我们少了一点单纯，多了一点复杂。说得好听一点，我们似乎今天是一点成熟，说得不好听一点，里面多了一点复杂，甚至是一些诡诈。只有神常常在提醒我们，不是失去起初对他的那种单纯清洁的爱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今天圣灵对你我的心说话，他要我们每个人都起来悔改，去重拾起初的爱心。阿们。弟兄姐妹，神对我说话，牧师说话，也对你说话。我们看到耶稣讲说以弗所教会有许多的长处，比如他们能劳碌忍耐不乏倦，能不容忍吓人，能鉴别出假使徒假师傅，而他们的短处虽然只有一件，但主耶稣 却不放过。同样，今天圣灵对我们磐石教会的提醒也是，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长处，我们有很多的长处，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长处而无视自己的短处。今天我们处在末了的时代，耶稣来的日子已经近了，耶稣知道我们的处境的艰难，他早就说了，那个时候必有许多人跌倒，也会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那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所以若一个教会没有坚持不长进，就会不断的后退，不管这间教会昨天如何的兴旺，只要今天开始停止不前，教会的衰落就是迟早的事了。就好像起初带有爱心的蒙神悦纳的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原本蒙神这个以弗所教会渐渐变了味一样。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复活之后耶稣责备的第一间教会，是一个原本属于他，现在却失落了起初爱他之心的教会。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元帅亲自对以弗所教会发出告诫，说他们是坠落了。我想到坠落是什么样子啊？坠落意味着向着死亡飞奔。教会会死亡吗？教会离开了爱主的心，就不再是教会了，死亡了，就只是一个俗世的社会团体。主要以弗所教会悔改，要他们从原先失去的爱心的地方再回转过来，要他们去行起初所行的，今天却已经不再去行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以弗所教会的故事。今天福文华牧师这么巧在新年的时候来到我们中间，在周三的祷告会告诉我们，他现在所在的美国大教会已经不讲传福音这个单词了，现在是讲你要与人分享神的爱。教会现在已经不讲罪人要悔改了，讲台上只劝人不要离上帝太远了。我想到不久前宣布破产的洛杉矶著名的水晶大教堂，他们的牧师对罪人和地狱的理解解释竟然是这样的，他们说没有尊严的人就是罪人，不给人尊严的地方就是地狱，跟耶稣讲的完全变味。我相信水晶大教堂的破产是上帝对当今北美教会严重世俗化的一个告诫，他们不是经济破产，乃是属灵破产。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告诫是非常严重的，他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可见一个基督徒若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就会有被主把灯台挪去的危险，成为一个不能为主发光的人。一个教会也是如此，因为一个真正能为主发光的是一个单纯爱主的人。当我们在侍奉中有了不纯的动机在里面，你就不能为主发光了。当我们希望被人高举的时候，主就被人不高举了。当我们想到得到人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得不到天上的赏赐了。同样，当一个教会随波逐流与世俗同舞的时候，主就会将他的灯台挪去了。最近我看到了一篇报道，这篇新闻报道是在讲说教徒锐减，教堂转做餐厅酒馆。怎么说呢？报道是说欧洲各地的基督徒人数持续的减少，而且即使是信徒也未必经常上教堂。在德国和荷兰，他讲了两个国家，德国荷兰有不少的教堂关闭，关闭的教会建筑并没有被撤除，却转用世俗的用途，包括餐厅、聚会所、图书馆和酒馆。据德国政府统计，2009年登记的基督徒并且缴纳宗教税的德国人大约仍然有近5000人，包括2490万天主教徒和2420万的新教徒，就是基督教徒。不过只有 12.9% 的天主教徒和 3.8% 的新教徒经常去教会。由于上教堂的人数越来越少， 近年来一些德国的教区合并，关闭了不少的教堂。在德国，撤除教堂是一个禁忌，是不能撤除教堂的，即使是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只剩下残垣断壁的教堂也被保留下来。外观和内部的建筑仍然完好的教堂可以转做其他的用途。据报道，荷兰由于上教堂的人数太少，平均每个星期会关闭两处，每个星期这个国家会被关闭，平均会关闭两处教堂。阿姆斯特丹的一处老教堂甚至变成了清真寺。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是教会的标记，爱是生命的关系，若失去了对主的爱，这个教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荷兰是个小国家，每个星期关闭两处教会，一年差不多关闭100间。但今天美国不一样，美国每一年据统计有4000间教会兴建，却有7000间教会关闭。我相信这7000间的教会关闭有各样实际的原因，但我想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或许因为他们失去了起初对主的爱心，主将他们的灯台从他们的教会中挪走了。主耶稣曾警告以弗所教会，他的灯台有被挪去的危险，所以今天我们和我们的教会也在他的光中，我们要在他的光中省察，我们要省察自己是否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们里面是否已经变成了一个不能发光的灯台。耶稣的话仍然是那样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他对以弗所教会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是爱之深责之切，主虽然这样批评，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以弗所教会，仍然给以弗所教会悔改的机会，告诉以弗所教会要听圣灵的声音，要明白他的心意。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鼓励是悔改，在哪里跌倒的就在哪里爬起来，在哪里离弃爱心的就在哪里重拾爱心，在哪里开始不做原来的事的就在哪里重新再做。一句话，起初的爱心是最容易失去的，但因着悔改我们仍然可以重拾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的重新的盼望。阿们。我们一起来重读今天的经文，这是耶稣教会的元帅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从应用经文启示录2章1节读到2章7节，带着一个愿意领受和谦卑的心，悔改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读，读给耶稣听。一起开始。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徒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7个灯台中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请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这不只是你当年吩咐你的使徒约翰对小亚细亚的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你也是今天借着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对我们磐石教会所说的话。主啊，愿我们生出那个悔改的心。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失去起初热心的时候，在你的眼里那就是坠落，那就是向死亡奔去。教会若没有爱心，这个教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所以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爱之深就责之切，就像当年你责备以弗所教会一样。你今天对我们说话，对我的心说话，对我这个做牧师的说话，对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悔改的弟兄姐妹说话。 亲爱的主，我们曾经是这么火热的出来的，今天我们的心却慢慢的冷却，每一个统计数据都在向我们说，我们起初的爱心已经冷却。愿主帮助我们再一次仰望你慈爱的容面，让我们真是对那个西北生出那个从你而来的托付的那个爱心。愿主帮助我们在新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立定心志，愿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得荣耀，愿我真是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在末后的时代，在这块地方，在奥斯的这块地方，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荣上加荣。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